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7面丁二别是主办。那么这一大课呢是说明广成彼土依正妙果一起性。那么在建立信心的这一课当中呢分成两部分。那么前面的一颗呢是依报庙啊，是所谓的依报的国土的庄严。那么这一颗呢正报庙呢是说明极乐国土的这个正报身心的庄严。那么本经在介绍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的地方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先真示名号，先做一个总说，其次在别是主办。那么这个名号当然迷你招德，一个名号的成立这个背后是有它的功德来支持的。那么本次释迦牟尼佛在介绍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当中呢，他举出了两个特色，第一个是无量光，第二个是无量寿。那么藕益大师的解释，所谓的无量光义所代表的是极乐世界的身心在空间上是无障碍的。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身心果报啊，是一种业报身，有这个业力会障碍我们在空间上活动啊。比如说我们是个人，我们要到天上去，到十方佛土去活动，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一个人的果报在空间上活动有一定的范围，这个空间有一定的障碍。但极乐世界的正报它有神足通，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能够到十万亿的佛土之外见佛闻法，乃至于到十万亿佛土外来救度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极乐国土的无量光义呢使令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上求佛道消化众生，在空间上是没有障碍的。其次呢，由于无量寿义呢是说明这个极乐国土的身心世界它在时间上是无障碍的。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夫菩萨要行菩萨道呢，我们的身心世界有老病死的障碍，老会障碍你，生病会障碍你，死亡会破坏你。那么在极乐世界我们得到这样的果报体呢，他没有老病死的问题啊，你能够受用无量无边的寿命啊，那么这个是时间的无障碍。那么从这个无量光跟无量寿这两个义理，我们也看出了极乐世界的一个正报身心的一个大方向的情况，所以这个叫做总相。那么这以下呢别是就是别是极乐世界的正报的情况啊，前面的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是一个总相，这是一个别相啊。那么别相当中有这个足，这个足是佛的庄严啊，这个伴是菩萨的庄严啊，就是说不管是佛，不管是菩萨，都是无量光、无量寿啊。但是这两个地方我们还是把它鉴别出来介绍。那么这当中分两颗出别是二结是，那么在别是当中又分两颗出足二半啊。那么经出，那么这当中呢强调了别序当中的经现在说法句。看经文，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那么这个地方是解释极乐世界的主庄严，就是佛的庄严。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说明了阿弥陀佛成佛以来的时间 已经是十劫的时间。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藕益大师的解释。先看第一段，论三生成劫。这个劫到底阿弥陀佛成佛以来，这个成佛指的是法身佛、报身佛或者是应身佛啊，这个地方佛指的是什么啊？那么这以下我主的说明。看总标，使命极乐世界教主成就也啊，说明极乐世界这个教化主他成就的时间。再看别论啊，那么在这个论节当中呢，然法身无成无不成，不应论节，报身因缘果满名成，应身唯物四身名成，皆可论节。那么这个节当然是一个时间相。那么佛的三身当中呢，法身啊，这个法身指的是我们的现前一念的清净心啊。那么古德说，这个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质具足。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在打妄想当中呢，我们也进足了清净法身，只是我们当面错过啊，没有回光返照而已。所以说呢，法身在我们的身心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去承担它，不管我们愿意愿不愿意回家啊，它是经常存在的，所以它没有所谓的成不成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不是指的阿弥陀佛的法身，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报身因缘果满名成啊，报身的成，这报身是有始无终啊。那么你的因地，这个因地主要是智慧啊，波雷波罗蜜的智慧。那么你的我空法空智慧圆满以后啊，这个功德果报啊现前了，这个当然报身是有所谓的成的情况。那么应化身呢，唯物四身名成啊，应化身是有始有终啊，为这个凡夫众生啊视现这个出生的事情呢，这个有成啊，那么皆可论劫。所以这个地方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啊，这个成佛啊，如果就凡圣同居图跟方便有余图，那当然这个地方的佛是应化身佛。那么如果是掖着十报庄严图，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报身佛啊。所以这样有这样的差别啊。这个地方是讲这个一种情况，那么藕益大师又换一个角度来解释三身，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又法身因修得贤，亦可论成论劫，报身别无心得，应身如夜应穿，亦无成不成，不应论劫。那么从相反的角度呢，法身的开显，前面是讲一种本性的具足，这个地方是就着法身的显现跟受用，那么因修得贤，那么假就这个六波罗蜜的修行啊，这个自信的功德开显，这样子也可以说是成，也可以说是劫。好，那么报身别无所得，别无心得啊，报身当然只有一个了，没有两个啊。应身如夜映穿，就像是月亮啊映在水上，那么也没有所谓的成不成的问题啊。当然这个应化身如梦如幻啊，如梦如幻的角度，从本性观察，那当然没有所谓的成不成的事情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啊。不过这当中呢，藕益大师把前面这两个观念呢做一个总结。那么这个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应该如何理解呢？但诸佛成道各有本机，本地本不可测，且业极乐世界四成之机而言，即是三生一成一切成，亦是非成非不成而论成也。那么诸佛在成道的因缘呢，那么根据智者大师的解释，有本门跟机门的差别。这个本门指的是法身报身，这个机门指的是应化身。当然佛的法报二身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这个本地风光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地方且耶极乐世界的应化身这种视线的这个机门而说啊，那么这个三身是一层一切层 啊，意是非成非不成而论成也啊。这个从因缘的修因正果这方面来说，是一成一切成。这个一成一切成怎么说呢？这个一指的是法身，这个三身的开显，第一个要成就法身。你没有修我空法空的智慧来破除无明妄想啊，证得法身啊，不可能会有报身，不可能有应化身啊。所以这个地方一指的是法身，法身成就了以后，其他两身也成就啊。那么这样子是就着因缘上的修因正果来安立所谓的一成一切成。那么如果从真谛从本性上来观察，那没有所谓的成，也没有所谓的不成啊，而论成也。这个地方讲成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在智者大师的《法华文经》当中呢，他说这个成佛主要有两种的情况，第一个是成就法身佛啊，就是本门。那么这个本门的成就呢，就是在出地的时候，就是你一个菩萨从外环到内环到四加行啊，这个四加行软顶等四定义啊，这个菩萨的那一念的心啊，在打坐当中突然间一念的相应，那一念的清净心突然现前，那么证得了一部分的真理，破除了一部分的无明，那么这个时候法身现前。那么法身的成就是属于自受用，自受用，所以他不必等待外在的因缘。好，但是第二种成佛是应身佛，成就应身佛。这个应化身是佛陀的大悲心啊，那么从他的业力当中去创造一个应化身啊。那么这应化身是偏重在他受用，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外在因缘。那么这当中的成佛包括你的本愿，你希望你未来的这一期的应化身的国土，他具足什么样的功德，他的正报，他的寿命要多久，他的环境要怎么殊胜。当然你花的愿越广越殊胜，你的准备的时间要越多，这第一个你的本愿力有关。其次呢，众生的根基，跟你有缘的众生他的善根要成熟啊，你不可以说一个你示现的佛身，结果都没有人来到你的国土，也没有人跟你出家，只有你一尊佛，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在你的成佛的过程当中，你成就法身佛以后，你要生生世世的来到人世间啊，做众生的这个啊，做他的父亲，做他的母亲，做他的子女，那么跟众生结缘，教化他们，使令他们慢慢的善根成熟。那么等到成熟以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现佛身，现应化身。在众生跟你有缘的众生善根没有成熟之前，你不能示现佛身，不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应化身的成就要等待外在的因缘啊。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是指的是弥陀的应化身啊，主要是因为弥陀应化身啊。这个地方啊，应化身啊，我们经常讲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就是在十方的应化的国土当中呢，阿弥陀佛这一期的国土是特别殊胜，特别的殊胜啊，他的本愿的殊胜。其次呢，他的准备的时间也特别多啊。当然要成就一个这么广大殊胜的国土，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缘啊，有很多的因缘啊。那么莲师大师在弥陀疏钞当中呢，他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弥陀因地，那么我们也提出几个来说明啊。那么当然极乐世界这一期国土的成就最根本的因缘就是法藏因地啊，就是他在世世在王佛的地方啊， 那么他发下的48愿就是一个最初的因地，有48愿那么才开始是建造他的国土的第一个。其次呢，在这个贤劫经的时候呢，说这个法藏的因地呢，他曾经做一个王子，那么他的王子的名号呢叫做尽福报众因王子啊，清净的尽福报啊，众很多很多的因身啊，尽福报众因王子。那么他呢，这个王子啊，欢喜修供养，广修供养啊，经常供养僧团，供养这个佛陀，乃至供养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第一个他的因地啊，王子的因地啊，广修供养。其次呢，第二个因地就是在《法华经》说的这个大通智胜如来的时候啊。那么大通智胜如来的时候，当初有一个转轮圣王出世，生了16个王子，后来16个王子就跟佛陀出家了啊。那么大通智胜如来在讲《法华经》之前啊，就入了定，入了定《法华经》就没人讲了，所有的信徒啊，无量无边的众生都集合在一起准备听《法华经》，但大通智胜如来入定了，这个时候16沙弥啊就登坛啊，个别的为这众生说法。那么当然每一个王子都有他摄受的因缘啊。那么16王子当中，其中第9个王子就是法藏因地，就是法藏的，就是这个弥陀的因地啊。他曾经在一世的时候弘扬法华经，也度化了很多众生，这也是其中一个因地。其次呢，在这个一向出生菩萨经中啊，讲到这个法藏因地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个转轮圣王生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啊欢喜听闻佛法啊，就修行精进，在7000岁当中呢，修习止观啊，邪不自地啊，都不躺下来睡觉。那么成就了不退转的功德，那么他不但是自己成就不退转，还度化了8000亿万那由他的众生成就不退转啊，这也是一个因地啊。那么当然阿弥陀佛今天要创造一个这么殊胜的依报正报的国土啊，一定不是一个单一的因地啊，那就无量劫的积功累德，一方面成就他的功德，一方面跟众生结缘。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简要的说出的，那么阿弥陀佛他这一期国土当中有四个因地，所以阿弥陀佛他成就这个国土的时间是十劫的时间，已经十劫了。好，再看明十劫之意。那么在本经当中，释迦牟尼佛强调阿弥陀佛成佛的时间，这当中有什么意思呢？啊，这当中藕益大师说有两层意思啊。又佛受无量精进十劫，则现在说法实证未央，普遍三世众生诉求往生，同佛寿命一生成半有。那么佛陀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这前面说过了。那么现在这个佛的寿命是十劫，这表示心现在说法实证未央啊，这个央就是穷尽啊，就是这个阿弥陀佛是一个现在佛。换句话说呢，我们前面一路学习过来，看到了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内心当中有欢喜心。那么我们会开始关心呢，说这个国土到底还在不在？虽然它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它到底已经花费多久了？这个国土到底在不在？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必须交代这尊佛的寿命是多少啊？它是十劫，表示呢十正未央。那么这当中有劝勉我们三世众生啊，要赶快把握机会往生极乐世界，来受用佛的寿命一生成半大事，有这一层意思啊，强调今现在说法它是一存在于现在的佛，有这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呢， 又下文无数声闻菩萨及补处皆十劫所成就，正显十方三世往生不退者多且异也。那么后面的半讲到极乐世界的眷属有无量无边的声闻菩萨乃至一生不住的菩萨，那么这些菩萨都是只有花十劫的时间就成就这么多的菩萨，这表示十方三世的众生啊，往生成就不退的人呢数量很多，而且是非常的容易。这个一个国土的成就啊，这个跟一尊佛在因地跟众生结的缘有关系，这个跟众生结的缘广啊，他的国土人就多。好，如果你这尊佛他在准备的时间很短，这当中结的缘很少，这个国土往生的就少。好，所以我们一般说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很多人他也没有学佛，但是看到出家人他也跟你念阿弥陀佛，这表示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跟众生结的缘很广，有这一层意思。那么结的缘很广呢，表示我们今天往生就很有希望啊，多且易也啊。那么这讲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啊，这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凡夫啊也有一层鼓励的作用啊，来破除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疑根，我到底能不能往生呢啊，那么破除这种疑根的障碍也有建立信心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佛成就这个这一期应化身的寿命是十劫，有这两个意思。好，再看半，前面是一个主的庄严，这是这个地方讲半。好，看经文，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好，那么这个地方的半呢，说佛陀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皆阿罗汉。也，那么他的数目呢非是算数之所能知，那么菩萨众亦复如是，也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么多。看到偶益大师的解释，他方定性二乘不得生彼，若先习小行临终回向菩提，花大誓愿者生彼国矣，佛顺机说华令断见思，故名罗汉，如别教七住断见思之类，非是声闻也，改藏通两教，不闻他方佛名，今闻弥陀名号，心愿往生，总属别言二教所设计。那么他方世界的定性二乘不得生彼啊，这个定性二乘啊，这个二乘人基本上是有两类，第一类呢是退大取小的二乘，就是说这个二乘人他曾经接触过大乘佛法，后来因为某一种因缘他放弃了大乘，那么这个修习小乘，但是他曾经学习过大乘佛法，他内心当中还是有大乘的善根，那么这种人的种性是不决定，他随时可以回小向大，这个地方就是属于的不定性二乘，这种种性是不决定。另外一种人就是他一路过来是修习小乘，他从学佛开始到成就阿罗汉，这整个过程他从来没有学习过大乘的思想，换句话说他那一念的清净的心中完全摄持的是小乘的善根，这种人就是所谓的标准的定性二乘，这种人要回小向大就非常的困难。 非常困难啊，这定性二乘。那么定性二乘当然是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好，那么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怎么会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皆是阿罗汉呢？这个地方我为大师解释了：若先习小行，临终回向菩提，发大誓愿者。啊，那么就是说啊，他有大乘的善根啊，但是他因为因缘啊，退大取小了，修习小乘法门。但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回向菩提，发大誓愿，啊，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么佛陀顺着他的小乘的根基为他说法，令断戒识，故名罗汉。啊，因为他这当中啊，这个小乘的善根太强了，啊，所以佛陀先说小乘法，使令他断戒识，所以假名罗汉。但事实上呢，他是别教七住断戒识之对，非是声闻也。因为他已经发了菩提心啊，一念的转变，生命就转变。啊，生命是由一念心所安立的。啊，他发了菩提心，你已经不能说他是罗汉。啊，那么为什么说他是罗汉呢？是假名。啊，因为他是依止小乘法而成就罗汉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啊，盖藏通两教不闻他方佛名啊，今闻弥陀名号心愿往生，总属别人二教所设计。啊，那么这个藏通两教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十方诸佛。你看这个阿含经啊，阿含经不提十方诸佛的啊，他们只知道释迦牟尼佛啊。所以能够听闻到弥陀名号信愿往生啊，已经属于大乘的别教圆教所受舍的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讨论这个根性的问题啊。这个极乐世界它这个国土的一个特色，它不是摄受三乘人。看这个法华经，很多的国土是普遍的摄受三乘人。释迦牟尼佛出世也是一佛乘分别说三，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国土是摄受三乘的根性的人。释迦牟尼佛也教化小乘，也教化中乘，也教化大乘。但是弥陀的净土，他不教，他不摄受二乘人。啊，说这个往生论上说，大乘善根界啊，等物积贤明，拟人及根切二乘转不生。啊，极乐世界的国土，它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情况啊，它是大乘善根界。那么这当中呢，没有积邪的名称。什么叫积邪的名称呢？极乐世界没有理人啊，也没有根缺，没有六根不足的，也没有二乘种性的人啊。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你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因为那个国土它不摄受二乘人的。它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极乐世界的一种半眷属的庄严。再看物二结四。好，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好，这段是总结。那么这段呢，说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之所庄严。好，看藕益大师的注解。佛及声闻菩萨，并是弥陀因中宴行所成，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是则佛菩萨声闻，各个非自非他，自他不二，故因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能令信愿持名者念念亦如是成就也。那么这个地方的总结是就着正报庙来总结的。好，那么正报庙当中呢，有这个主是佛陀，那么这个伴呢就是声闻菩萨。好，那么这些菩萨的功德是如何成就的呢？这以下讲出了三种力量啊。第一个是佛力啊， 必是弥陀因中愿行所成，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那么前面的佛跟菩萨的正报身心都是无量光，都是无量寿，都是一种时空无障碍的身心果报。那么我们会开始关心这样的身心果报是怎么来的。佛法的果报的出现一定要有因缘，那第一个因缘就是弥陀的本愿所成，弥陀的因力的本愿，这个本愿是最重要，要成就一个国土一定要发愿。所以阿罗汉他为什么证得空性以后他就入涅槃了，他就是没有愿力。那么菩萨证得空性以后，他能够从空出假来积功累德，来庄严他的国土。那么他在空性当中为什么能够继续的前进，所依止的就是一种不忍众生苦，不愿圣教衰的一种愿力，这种动力在 推动他。所以第一个是愿力。那么有了愿力以后，那当然就是广大的六波罗蜜，你经常要为诸众生不勤有，来到凡夫的这种尘劳的世界做他的眷属，做他的师长，那么不断的教化他们，使令他们慢慢慢慢的善根成长，这个是愿行所成。那么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这个果指的是弥陀的这个佛果，这一期的果报，这一期的应化身，好，因满果成。那么果成为什么讲一成一切成呢？这个地方的一指的是弥陀的应身成就，阿弥陀佛的应化身，他成就一个无量光无量寿的正报身心，这叫一乘。那么这个一界乘指的是九法界的一正二的这个正报也成就了。所以弥陀今天他在因地的时候，他要庄严他的国土，他所必须的努力不仅是他要负担他自己的正报庄严，他还必须为一切众生准备这个九界众生的功德。所以这个一切成，这个一切指的九法界的正报的身心，那种无量光无量寿也成就了，是这样子的。这叫果地教，他立门果地教。所以弥陀之所以他在因地要花那么多时间，他的理由就是说，他不但要成就他自己的正报身心，他必须为九法界未来要成就的正报身心做准备。所以说一成一切成，佛的正报成就，九界的众生也准备好了。那么可以说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这样子讲呢，极乐国土的身心是由弥陀的本愿功德之所庄严，这是第一个。其次呢，佛菩萨声闻各个非自非他，自他不二，故应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地方是讲心力不可思议，就是十法界所依止的这一念清净的本性那个明了性那么各个非自非他，自他不二。我们今天把一切的有情众生不管你是迷惑颠倒，不管你是开悟的圣人我们把这种差别的作用把它回归到原点就是恢复到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这样子呢，每一个人的现前一念的清净心都具足这样的功德，都是具足的。我们这一念打妄想的心它的本性当中本来就具足无量光无量寿的这样的身心的一种功能记住。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之所庄严，是什么功德来庄严呢？是自信的功德所成就，自信本具，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能令信愿持名者念念亦如是成就有，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凡夫如何的能够出现这样的无量光无量寿的正报身心呢？是信愿持名，我们这一念不可思议的心力啊，去意念弥陀的名号，这个时候呢，念念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善力不可思议啊，在前面的一真二报呢，藕益大师有四次的重复，那使令我们相信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是善力所成。这个善力所成就的一真二报啊，如果从理论上来说啊，这个三力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啊。要有弥陀的本愿功德力，也有我们众生本具的自信功德力，以及我们修行的这个信愿持名的名号功德力，这个三力是平等地位的，站在理论上是平等地位。那么在修持的角度，这当中就有差别。那么在净土当中一牵涉到修正，那就是有所谓的感应道教这件事情。从能应的角度，这个能应是弥陀的本愿功德已经成就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这是一个现成的。不管我们放逸，不管我们精进，弥陀的功德是存在的，一直到它消失为止。所以这个本愿功德力，这种能应的，就像业量，它经常存在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准备水啊，业量是经常存在的。那么这当中，在修行的当中呢，主要的就是名号功德力，因为自心功德力也是现成的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念心是不是具足？你还是具足。不管你知道不管你不知道，他就是那么的记住。好，所以说呢，今天在这个三力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名号功德力。所以藕益大师也在前面的文当中，他也强调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那当然藕益大师到后来的时候，他也强调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偏重在所依靠的弥陀名号啊。所以你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呢？因为这句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你就创造的念念的创造了这么多功德庄严的势力。但是如果你在念佛的当下，你也能够去体会，原来你能念的心本来也就记住这样的功德庄严啊，颇比名号显我自信。那么这样子的念佛就更加的微妙不可思议，禅净双修啊，不向外求，这个叫做理持。理持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要偏重在所念的佛号上啊。所念的名号不可思议啊，所以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就着我们自己的修行来说呢，我们每一个众生来说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念佛的时候，你所成就的功德庄严啊，这个是耶所念的佛。我们也可以说，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是我们一个人自信本具的。这个功德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能念的心本来具足的，然后假借念佛的因缘念念成就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总结的前面的正报庄严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性结束啊。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 天使。往生的众生是有光明，他连医报的宝石都有光明。不过这个地方他强调佛陀的光明无量，是说啊，佛陀的光明能够普照到极乐国土的每一个众生。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地方强调他力的加倍，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光明只有一由旬。那么我们如果在娑婆世界要蒙佛的加倍就会有点困难，除非你要跟他靠得很近，一由旬40公里嘛。那么你到极乐世界以后，弥陀的光明照入十方国无所障碍。这当中表示呢，我们每一个人往生的国的人民，每一个人民都笼罩在弥陀的光明的摄受之下，这当中有一点佛力加倍的意思。其次呢，就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这也是很大的鼓励。我在念阿弥陀佛，我们会感受到佛以净光照我尘世舍佛，照十方国无所障碍。那么我们在念这句名号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弥陀的光明在照射我们，也有这层意思。那当然我们自己往生以后我们也有光明，不过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似乎不强调这件事情，他强调佛的光明，因为这件事最重要。佛的光明对我们有很大的加持力，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乙二，特劝众生因求往生以化验。那么前面是信，这个是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介绍了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以后呢，他提出两个重要的理由要我们化验。第一个呢，皆是无上因缘；第二个，特劝净土殊胜，这待会会解释。那么这两个理由跟前面的一正二报是有密切关系的。好，那么在解释之前，藕益大师有一段的说明：为大业往生横超三界，同居恒济世土，开显四教法轮，众生严济世土，严见三生，严正三不退，人民皆一生成佛，如是等圣意超绝，皆在此二颗点示，悉以地言之。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说啊，极乐世界有三种殊胜。第一个，大业往生横超三界，这个是讲他力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再怎么庄严，假设我们今天不能成就，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功德的庄严标准太高了，那我们研究这部经啊，等于是说时数宝啊。所以说呢，它的重点就是因为往生有弥陀本愿的加持，所以能够大业往生横超三界啊。它的法门的一个三根普被性，这是第一个特色。同居恒济世土，开显四教法轮啊，这个地方是强调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待会会说明啊。就是极乐世界的国土是恒聚的啊，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国土是竖的啊，那么有很明确的一个差别相。那么第三个，众生严见世土，严见三生，严正三不退，这个严者同时具足也。就极乐世界的人民能够一生成佛，这个地方是讲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强调阿毗跋致。那么这个恒济世土，严正三不退，这两个是一果地教，这个是说明极乐国土是一种果地的功德所成。好，那么这三种情况啊，这种圣意超绝都在这两颗明确的指示出来，所以我们这两颗要好好的研究。好，这个圣意跟超绝啊是不同的啊。圣意是耶着他本身的殊胜，这个法门本身就很殊胜，叫圣意。 这个超觉士，他跟其他的比较啊，说明这个法门的稀有。这个殊胜的法门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呢？不是的，就是不共于其他的国土的啊。所以这个超觉是一种稀有意极乐国土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这个胜意是一殊胜啊，这个超觉是稀有啊。那么极乐国土的这种胜意超觉，包括他的待业往生，他的恒聚仕途，他的炎症三不退啊，这三种特色都在这两颗点示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研究。